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元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，其他今天该学268问了啊，我先来读一下。268问：坐下清清淡淡，而在此中只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对人与物自感起了变化，处理问题脚前圆融了，境界来时亦能够回光返照自性，随缘应付。答：很好，但勿住在灵知上。好，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啊，提一下。
这个是大家最容易留尾巴的事儿，你看看，勿住在灵知上。嗯，今天我都遇到两三个这样的师兄问这样的问题。嗯，魂化相望不容易。嗯，你看他说他坐下清清淡淡，嗯，而在此中只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就是坐下清清淡淡，而在此中只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就是清清淡淡中，哎，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他描述的是这啊。后边是说他认识了本性以后对。人物的这个平常应对人物应对事情有了一个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清清淡淡啊，这处理问题叫圆融了。嗯，境界来了也能够回光返照，他唯有一个灵知，为什么还回光返照呢？境界来的时候能够回光返照自信随缘应付，就是这个痕迹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啊，上师给他批注的很好，但误注在灵知上，他的毛病就是说还有一个灵知在，是吧，还有一个平静清清淡淡，还有一个不能忘失的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境界来的时候他还是回光返照自信随缘应付，就是有痕迹有尾巴。我们的师兄弟也有很多呀，在这个地方怎么甩都甩不掉，总是有这个误的，就是有这个痕迹啊。就我见有个师兄说，他就是说睡觉嘛，突然一个声音惊动了他，这时候了了分明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了，但是他说只有短暂瞬间就没有了啊。我认为他就是你这个当下的时候急死火闪电光啊啊，你这个时候承担了不可得，是了不可得，应该能锁双亡，能锁都找不到了。然后他还是想让这个他感受到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时刻现前，我们不是说的那个是在能锁双亡那一瞬间，就是一念能锁顿断的时候，一物便撤，应该这样，勿住在这个灵知，或者是光明上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不要住在这个上头，住在这个灵知执性上，不要住在这上头。有两三个师兄问我的那个，你需要听一听，是吧？一会儿叫那个谁刘老师再说说这一块。大家都就跟那个灵龟扫尾啊，就是那个扫那个痕迹一样啊，灵龟摆尾扫那个痕迹，怎么扫它那个尾巴都留一个痕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能顿断啊，总有痕迹，这个事咋办？你说不是住在这个，就是说他说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上，就是不是住在光影上，就是住在概念上，也就是住在这个相是灵知上。我不知道那两个师兄两三个师兄过来参加这个学习没有，你们应该自己去看看上师怎么说的啊。就是灵知也是不可得的，你悟到的那个，你那个亲身亲证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也是一相啊，应该以此了手，归不可得。
嗯，刘老师，您对这一问，
对，
聊几句呗。
这个已经很不错了，就是大部分人能到这地方已经很不错了，大部分人都没到这地方，使劲在揣摩灵芝呢，就他没见到灵芝。你见到灵芝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境界来了，能够摆掉自信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等到慢慢的有觉照到寂照的时候，那就是功夫更深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到那个地方才会红花相望，就是慢慢的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到红花相望的一个过程。最开始还是要在这地方认识到这个灵芝之性，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很好，就是运功运到这个地方也很好，但是呢，这地方切勿住在这个灵芝上，就是还有物迹可言呀、啊，那个灵芝啊，牢牢的抱着那个灵芝不放的这种，就是扫不掉这个物迹。那个禅宗公案里面就是牛过窗棂啊，牛过这个窗子的时候，头脚四蹄都过去了，但是那个尾巴过不去，这个尾巴就说的是抱着这个灵芝不撒手，这个过不去，就是还有一点点物迹可言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慢慢才会到红花相望，这就是用功夫渐渐深入的一个过程，我觉得是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好的，行，师兄们，如果这一问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进行下一问。
哎，还有，哎，别慌，还有三悟灵芝、三次能所顿断，灵芝现前，依然还在找事儿，哎，甚至是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，哎，有这样的现象，它依然是一根不断，嗯。确实有这样的师兄，跟我聊，我说你能不能把你当时那个情况，就是你复述的那个情况，那个事儿忘了，能不能就像你原来没有学佛，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一样，像这样子把你的那个住在灵芝之上，这个扫掉，还是要扫，还是要知道，至少。你现在就可以要知道这个事儿，一住在灵芝上，你应该是回光返照啊，不可得呀，不可得，因为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是能所顿断，其性现前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一有所知，就离开真心了，那就不是了。这个有一念顿悟的，那个余习那是另说，有一念顿悟的就是一念顿悟不移根本，但是余习仍然就是悠然而存，那这个那就是比如说你住在灵芝这个境界，比如就是大光明上或者是了了分明上，你住在这个灵芝之剑上，你这个一个是概念，一个是境界，啥时候起来都要扫掉，都要扫掉。这个地方我就说的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，应该有的福星地能听懂。哎，就这样子，他也是一直在移的呀，一直在移的，三次、四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。不是本性没有现前，而是说他总是错认，总以为能就是着相啊，着个灵芝之相，着个这个光明之相，一会儿光明没了，那过去的禅师都可以精阅不识这个心境啊，他可以精阅不识啊，他也不疑也不起妄念啊。现在的人多知多识，他容易住在这个灵芝这个概念上，那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个，你要是说失心用事，要住在概念上，有一个就好像理上样，实证没有这样的那个心境，那还是不算数，那还是不行的，要离开两边，这个就我就觉得很难了。但是像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打坐，哎，突然能所双亡。你亲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，可是你错认了光影，这个就很那啥呀，或者你认为哎呀这个道理我通了，你就不知道这是欲了不可得上才能得见， 得见得什么呀？得个无形无相，哎，正道不可得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扫你的概念和光影啊。当然你不到这儿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们现在说的是他有这样的正经啊。好，我看看其他四兄弟是不是还有，别着急。
就是
要不是吃亏，我告诉你，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过去了啊！你落在光影上，因为什么？屡屡的寻求那个光影，哎，就是说异于平常的那个，比如说清净自主啊，明明白白，他认为特别清晰，哎，这个就是住在这个光影上。实际上到这儿，我觉得还是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。你这就是。灵芝的影子呀，灵芝的光影啊，嗯，实在灵芝，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扫掉，那才灵呢，对，那无知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，
嗯，
我不知道这些师兄能不能够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嗯。因为我们有1000座、2000座的师兄，他们还是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比如说几十年，他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不肯扫呀。一个是概念，一个是这个灵芝之境啊，他认为的那个静清净的，比如说清清净净，0000保这个东西，他保这个啊，我见过呀。昼夜一上座大光明，就是昼夜在放，但是他还不会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，哎呦好可惜啊，遇到了就是相当的人告诉他，哎，能遇此更上一格，遇灵芝也不可得，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个地方太平淡了，太平常了，他又觉得没有那个光明好，哎，他觉得没有他那个光明净好，也没有他那个能用语言阐述的那个，哎，那个师资之见好，哎，这个也没办法，还是仍然，你有一个灵芝可得嘛，还是离不开两边，还是住在灵芝上，这样是不行的，那就是。奋加努力，勤除这个执着灵芝、执着法见的这个这个，这也是一个妄想啊，这也是个妄想。我基本上我就说的差不多了，我就是看看其他师兄弟是不是还有不清楚的。
嗯，是的，魏老师刚才说的特别清楚了，已经。师兄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可以继续提啊。
我觉得像老师说的那样的呀，三世四显现的他还都不认识，那就药子导入过心魔了，这样的就基本上没多大用，就太着相了，总是在那个相上着，不弃入那个无相，那就没有办法，虽然无相显现了，但是他也认识的是有相的，所以多次显现都没有用，
就是这样子，我遇到呢就是这样，但是这个你也不能不管他呀，你遇到了不能不管他呀，也得给他一个给那个方便，就是扫嘛，扫，说不定啥时候磕着碰着，啥时候他真正能够弃入无相了。这个我觉得很难。那齐老师说，也没几个人能这样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啊，任何人都有机会。我也觉得很少，我遇到了很少的人能够这样子。好吧，我们这个基本上我就觉得说的。肯定还不全面啊，今天遇到的问题，就这两天遇到的，还有这样的，比如说他是遇到了一个打坐期间，就是在这个打坐过程中，就像刚才张说的，打了很多坐，但是他那个智慧不开，或者说没有因缘，没有这个机缘巧合遇到像那个什么的人啊。能够正好点他的 点到他心里，让他放下这个，能够打掉他这个妄想。哎，这个时候真能弃入无相，这才行。那这样，这个我说还有一招啊，还有一招啊，别忘了持那个持随咒，大往生广咒，这个是最好的呀，双保险。因为那个法本里说，即使大彻大悟了，也不得不持这个往生的广咒和这个什么呀持福咒，这就是说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嘛，双保险嘛。
好的。269问，自古历二月初八，突然感到心中清净无比，不起贪恋之念，白天所经历的事人物，在晚修法时似感记忆不起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答：不要记忆，随其清净，放舍一切，化空身心世界，方能明心见性。
还有师兄说身体化空了、你看上次说的是什么，不要记忆，随其清净，放舍一切，化空身心世界，方能明心见性。你光化空身体还不行啊，你还依然有这个私心啊，就是那个妄执之心呐、还在。就是你的身心世界并没有化空，你有身还有心呐、身心世界都要化空啊，就是也就是能所顿断，就是离开两边，你才能那个什么呀，认识本来呀、才能所顿断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这一问啊，二月初八这一天感到心中清净无比，不起贪恋执念，白天所经人事事物，在晚上修法是感记忆不起。为什么要记忆呢？晚上修法了，还在回忆白天的事儿。他的意思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对啊，那心空空的就是这样啊。但是他还是不太清楚，还想记起来，生怕有什么过失啊什么的。上师说不要记忆，随起清净，就是应而无所住啊，随起清净，放舍一切，不要感觉到什么，我这个是不是功夫又缺失了，又怎么样，又没关照，又等等，怎么这个清净无比的这个境界又过去了，怎么没保得住，连这个通通的放下，化空身心世界。如果你有一丝丝的自己的想法，有一丝丝的挂碍，它都不可能化空的。有可能就是说，我看有一个师兄说他就是睡梦中猛的有一个惊动，惊醒的时候已经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，这个灵智现前的啊，但是还不能回忆啊，时间很短，但这个时间很短，那就是啊，就是在这个千钧一发，不在那个什么长短时间啊，这个时候你能够及时回光，认取真心，这就已经解决问题了，已经解决问题啊。这样子才能够就是你不管是梦中这种事，还有是我们平常打坐，或者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坐下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不分那个什么坐上坐下，梦中定中，这说不定在啥时候是吧，能所双亡，磕着碰着他有可能就会那什么，突然脱落，那个正是了无挂碍之时，心无一物，了了分明，不落断念，这样子你猛着精彩，就在这儿，不说时间长短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儿猛着精彩，一念回光，这认识了，这是什么，这就认识他呀，认识你的本心什么都没有啊，是空的，身心世界都没有的啊。这个就是说方能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师兄想那个什么呀，我说这记忆没了，实际上你知道这个你功夫做到家的是了了，就是应无所作而生其心，就是能够了了而见， 哎，而根本就说没有什么记忆不记忆这个事儿，是无助的，他是无助的，是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这个看看有没有师兄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。
嗯，好，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刘老师对这一问有补充的吗？
这个就是有时候修法过程中啊，会有这样的这种迹象，就是突然间觉得这种记忆也不好了呀，有时候又觉得记忆力特别好，这种都是很正常的现象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有时候他就是白天做的事啊，你结果晚上打坐的时候这些都想起来了，有时候呢他就白天做的事晚上打坐的时候一个都想不起来，这些好像自然而然就没有了，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没有必要过于去在意它。所以老人这地方就说是不要理睬它，彼此清净，等放下一切身心世界完全化空的时候，才容易气入明镜见性。就说这个意思，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过程，我觉得是。
是。
嗯
嗯，
好的。行，那我们进行下一问。270问。观照已能成片，有时进入寂照的境界，行住坐卧基本上不走着，整天都在限量境界之中，在年后的打气以后出现半月成片的现象后反复几次，最近阶段比较稳定，上座时还未接近持咒就已经安然入定了，答真是功夫成片了吗？顺逆境来还动心吗？如心还起微住，那还未能成片。哦，魏老师，
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家认为的成片，可能是跟上师说的，都不一定一样，各有其见啊。他可能是说，我的光明景常常现在其前，常现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是这个行住坐卧基本上不走着，就是天天能见光明景，他都会是这样子，你看出现半夜成片的现象，后反复几次，就是有时候现有时候不现，那个清净景，也就是说我们一看能所双亡的时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他是清清楚楚，一念不生，他肯定是说的是这个啊，就是即使说我们说是什么呀，第二月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但是这个在保的过程中，他还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，有些事情需要有这么过程，但是我觉得真做功夫的时候，真做功夫的层片的时候，是时时刻刻没有这个对待。没有能说，没有对景生心这个事儿啊，所以上师说顺逆境来了还动心吗？你动心了吗？你还有能说吗？你还有对峙吗？还就是你对景还生心吗？还有能说吗？你对境的时候能应而无助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跟看后边写说的就是如心含起微助啊，我接着我看了一下这个。微古文中它是会意之意啊，它是会意，你会意吗？你会意这个实相吗？会意这个实相吗？实相无相，那个住就是照射，你那个寂照警戒的影子还在吗？还在不在啊？还有这个吗？你还有少许会意吗？你还有那个寂照境界的影子吗？若是有，那心还有维系的会意和寂照的影子，你都不能说是成片，还有这个痕迹，这个地方我觉得上师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，你顺逆境来了，你动心不动心啊？你说动而不动，真能吗？你真能吗？你那个对境生心，生起一念就认实了，认假为真。动心而起一念，念念相续，念念相应的那个相就会反复在，就是你对景生心了嘛，认识了，那你这个念都有相对的那个境界，相对的那个境， 境也有了，心也有了，心境不是不能两亡啊，所以你这个心还是有微烂，还是有微住。嗯，我刚才说了微和住的意思，我们就是我接着上次说的是这个意思。你即使这样，你还有少许回忆，你还有少许寂照境界的影子，你说你还不走着，还怎么限量境界什么等等，你还有这些东西，那就是说你还未能成片，就是这个，你还不能魂化现忘，是吧？
嗯，好的，就看刘老师这有补充的吗？
就是这地方呀，老人问的很那个呀，老人问的很直接，就是你说观照成片了，那你顺逆境来了以后还动心吗？哎，这时候如果会观照，他就说顺逆境来了，虽然动心，但是能警觉。其实这个一警觉，这个就肯定已经不成片了，已经不成片了。你在警觉之中哪是已经是成片了呀？根本不是成片，成片是寂照，就根本无觉无照了，进入寂照了，怎么还会是有觉有照呢？所以这就是说，如果说是顺逆境来了，还在动心，还在觉照，那就功夫还没有成片，还要继续努力。所以老人这个说的就说是就是在老人这地方要讨一个奖呀，那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这老人不会给你的，不会给你个糖豆的。
哦，这是顺逆境界啊，来了觉照的，这还不是成片啊，到寂照的这个才是成片，那真是挺不容易的呢。师兄们对这一问有疑问吗？这个功夫成片这个有疑问的话啊，打出来再探讨一下。
就还有一个呀，还有一个就是这地方说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成片呀？是什么成片呀？是那个灵智之性成片吗？还是什么成片呀？就这地方大家可以多考虑考虑。我们老说成片成片，是什么成片呀？
嗯，那肯定不是说那个我们自信，我们自信本来它就是成片的，它肯定是说这个观照力呗。你刚开始是觉照，然后你要进一步到寂照嘛，寂照也就是说你就一点不动心了，那样才能成片啊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师兄们有不同意见的啊，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再继续探讨。
就是我说30年前未学佛的时候，有没有佛法的影子，有没有寂照啊，这些影子灵知啊等等，都没有这些事儿，
没有
魂化现忘到那个程度
都没有。
嗯，就是你佛法你没梦见的时候吗？就是你还没遇到佛法的时候，你是就是要到这样的平常，平常又平常。嗯，在这个大家去想吧，大家去那什么吧，慢慢做功夫到吧。嗯嗯
嗯，好的，行，我们进行下一问了啊。271问，我小时候经常出现限量境界，就是不知何物，今被师指正印可，未敢丝毫大意，怕再失掉，现在行走坐卧基本上能把持得住，其中有几种情况相互掺杂。一，牛吃草的现象几天难见一次。二，大部分的时间牛很老实的跟着。第三，有很短一段时间处在这种情况，牛不见了，犹如痴痴呆呆，好像自己不觉得在修行了，淡淡的没有味道一样，这是认的现象吗？答，这很好，修到最后就是淡然如水，但内里却寥寥分明。第四，有时没有一点记忆，有时因因果果历历如见，有时对方说话时已知对方的程度，挂碍之处与补救的办法，答，不可住在这上面。第五个，对佛法问题基本上都能解答，但宗下公案有的还不能完全透脱，答，功夫还未到家，再做下去即得，需丝毫无助，不自满，功夫是无止境的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先看第一了，牛吃草是什么情况啊？大家肯定都知道吧，因为他说了他经常出现限量境界，哎， 你先看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说，就是他时常有限量的境界，就他说的是被师指正运可，而怕失去这个限量境界，那就是这个境界一没有的时候就是牛吃草了。他说的意思是这，牛吃草的现象几天难见一次，就是时常都是处于限量境界，就是走着的时候就撕掉的那个限量境界，好几天才有一次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，大部分时间就很老实，就是说时时的就是能够那什么呀，出来限量境界啊。三，有很短一段时间出来这种情况，牛不见了，犹如痴痴呆呆，好像自己不觉得在修行，淡淡的没有味道一样，这是认的现象。哎，上师说这很好，修到最后就是淡然如水，就是平常了。但那得确实了了分明，确了了分明。这个就是说，不是浑然不知，淡然如水，不是浑然不知啊，而是清清爽，了了分明。他这个是这样子。对呀，他这个就是这样子嘛，也痴痴呆呆。这正是用功夫到了一定的程度的那个阶段，他就这样子。第四，有时没有一点记忆，有时因因果果历历如见，有时对方说话时已知对方程度，挂碍之处欲补救办法，就是已经起妙用了嘛。我说能够清清楚楚知道的，就他不说因因果果历历如见嘛，能够这样的历历如见的时候，那要按上师说的呢，应该就都到八地。那就是对方的程度、挂碍之处、补救办法、来人之机和对人说话能够契入、能够相当，这个就因因果果历历如见，就是不管它是世间之因因果果，还有出世间之因因果果，它都能历历如见，它应该是功夫做到相当那个程度了，它才会这样啊。当然应该是做了后边都不是记忆，而是灵知之用，应而现，而现啊，他本自具足的，了然而现，他是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没有一点记忆，他什么也没耽误啊。上师说你就是不可住在这上面，不可住在你这个我这种能力是吧？有时候有一点记忆，有时候历历如见，有时候什么。能够知道对方那个程度，挂一次做补救办法，就是说不让他住在这个，你是一显发你这个好像是能起了那个什么呀机用啊，说你要住在这上面就卡壳了，有住便不为那个真心的妙用，所以说你不可住在这上面，应无所住，了无痕迹才对，这第四、第五对佛法问题基本上都能解答，但宗教功还不能完全透透，功夫还没到家，再做下去即得，续丝毫无助，不自满，功夫是无止境的。那我就说你这个功夫，他就是说那个妙用是无穷的呀，那个妙用是无穷的啊！你看看观音菩萨，还有释迦牟尼、地藏菩萨，各起机用，起大吉大用，他那个。各显其那个本自具足的这个妙用啊，这个开显这个妙用它是没有穷尽的，所以这个功夫它是无止境的，这个妙用也是无穷的嘛，无穷无尽的嘛，看看这五问，刘老师有什么想说的？
我觉得这个呀，就是第四个，就是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它必然会有这样的这个因果利益啊，说话的时候知道对方的程度呀、来机啊，这些肯定会知道。就用功用到那个程度，清清静静的时候，在那个妄想一个妄想都没有，只有这个灵知之性的时候，长久成片的时候，他自然会知道，就像明镜一样，忽来忽现，害来害现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不能住在这个地方，老人在这地方提醒了，这地方不能住着，一住着在这地方，以为自己在这地方正道了。以为在这地方起大吉大用了，以为自己在这地方有神通了，那就坏了，所以这地方不可着。
是你本有的，我们说了，是你本有的，所有的一切妙用都是你本有的，只是你那个妄知， 能够去除多少，那个妙用的显现就会有多大。哎，那个这个是没有穷尽的呀，啊，开显的那个妙用，那你看那就是佛和佛之间它的妙用都不一样了，因为还有说我们现在学的还有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开显的法门都不一样，那这都是妙用啊，对那个来机众生而四色的方便啊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穷尽的，就像第五问一样啊，他这个事儿，所以上师说你这个尽管放手那个什么呀啊而去，就是你功夫呀，这个功夫是没有止境的，这妙用。那大家和大家，比如说我们大家吧，我们那个每一个师兄弟，他各自有各自的心愿，他发的那个大愿，虽然都是愿持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。这是笼统的一个大愿，但是具体来讲，看到这些我们师兄弟的那个心情啊，他都不一样的。他有的师兄弟就发心护法，有的是发心接种，他都不一样的。他发心那个护持佛法，也是舍切一切为大家服务啊等等，他都一样的。虽然我们是因地制说嘛啊，但是就是这个愿呢、啊。他还是在这个践行的过程中，我看到每个人他的根性啊，他那个细微上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说你所起的妙用都不尽相同的，就不一样，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这个里边就是说妙用是无穷的，功夫它也是无止境的啊，也可能有的善于这方面，有的善于那方面啊。你像那个过去有的接种专门接富人之类。啊，有的接种他接就是那个苦行的，啊，有的接知识分子，有的接商家，有他都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妙用就是在这个因地到那个果圆成果地的这个过程中，当然你都该历尽那个各种境界，历练自己啊。那这所以说，因因果果，历历如见，哎，这是。你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度人家？你自己都对你自己认识不清，你对方你也更看不清了。这个二祖在那个《正题启用百折》里边，我觉得说的挺清楚的了。啊、先是自证吧，自证，然后，除习，除习就是利他，利他就是利己，这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除于习就是正道，一是一回事儿啊，是相辅相成的。它就是除你的习气，也就是践行你自己的那个大愿，是一样的呀。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首先克己取正，这个是最主要。说如果说盲人在骑瞎马，那你这路上磕磕绊绊，我就说一直绕着一个木桩转圈转圈转转转转，你猴年马月你永远也出不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。我就接着那个张振庄说了，你光打坐也不行，你就不知道你那个路头不明，你那个眼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也不行，光打坐也不行，你光有知见不行持，那也不行，都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说第一要知见正，然后打坐是主行，坐下是正行。这样子，你觉得你现在偷点懒或者怎么样，那我觉得你是耽误你自己啊。这个我们食道自知吧，嗯。
272问：平常关照基本上不走着，有时不用关照，就在关照之中了。因深知一切境本来空寂，不用排除，这是不是已进入寂照之过程？答是的。好，魏老师，
嗯，我最赞成的就是这儿。哎，深知一切境本来空寂，本来空寂。虽然说这是出以原句是吧，道出佛法，但是它这也是一个过程啊。不说不明啊，就是不说你上师不知道。就这个地方，就一切境界本来空寂。这个就是。你能够识透本心，烦恼即菩提，哎，烦恼菩提它都是一回事儿，它都一样，都是净，哎，所以它都是本来空寂，不是你对峙一下，你不对峙它也是本来空寂。如果能识得透的话，你不除便除啊，这个地方 他说是不是已经进入寂照过程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啊，就是本来没事儿你找什么事儿啊，你看我们再从头看，平常关照基本不走桌，就是走桌的时候马张令局嘛，哎，一令即空，空归不可得，平常关照基本不走桌，有时不用关照就在关照之中了，为什么呢，就是后边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还要是失得透无我的透，就是要彻悟真心，这个就是本来是无功可用嘛，哎，啥时候走错了你是又找事了，哎，马上就能够回归本来，这个本来这个关照啊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样，本来是没事的时候没有一个关照，是你事儿出来了或者是你对景生心了，你这个时候马上一定觉空了，哎，这个就叫关照，哎，空了，空了，那个关照也就令觉也不要了，那个是所生的那个心也了不可见了。那这个就是，如果他要是，我就觉得深知一切境本来空寂，这个是就是失得透，能够失得透。哎，要真一切真，要假一切假，你这个还有什么排除不排除？我对此就是说，没有一业，没有心，到这个地方没有语言。所以这个地方上师说是的，你都听好，你说那不行，那不行的，你还那个戒定慧对这个贪嗔痴还得慢慢来，那就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来，再不行就是用对治之法，比如说哎，我身心还仍然不空，不空我就常思那个死思白骨，哎，就是说就这样子，令自己有一个过程，你不行的话你就这样吧，常思人生是苦，有的师兄弟都修一二十年了，他就想起来我还是没有处理心，那你他还是那这个事儿也没法勉强啊，关键是谁也替不了谁啊，你不觉得苦，到时候生死来的时候你自顾不暇的时候谁也救不了你，但是你现在没有这种智慧，就是说你非得到死那一刻你才知道苦，那时候都不可救药，都欲事无补了，那时候就有点晚了，所以我说哎呀，别忘了吃那个持食粥，也别忘了吃那个大碗往生往正，哎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多利说了到这儿，嗯，
那刘老师有要说的吗？
就是这个地方我很赞同老师说的，这个就是深知一切境界本来空寂，就这个深知啊，它不是粗粗浅浅的知道一点点，它不是道理上明白一点点，它是深深的知道了，就清正了，清正了一切本来空寂，这时候才会不起妄想，这时候才会不走坐，这就是知之一字众妙之门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深知就是清正了，肯定清正了一切本来空寂，这时候他才会不走坐，时时在乖道之中，要不然只是讲道理，讲道理只是明白一点点，一切都本来空寂，又在那打妄想，那算什么知呀？那就变成知之一字众祸之门了，那就成祸害了，你还不如不知道。就是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深知一切本来空寂，这个知一切本来空寂呢，其实就是这地方说的佛法无多子，没有多少东西，本来就是一切空寂的，哪有多余的东西啊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但是这地方信不及，信不及，若有人在这地方信得及啊，那言下已经悟去了，根本不需要多余的方法，需要修呀，需要行呀，不需要，正因为大家信不及，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八万四千方法才去行，行到你清正为止，这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深知一切本来空寂，这个深啊不是粗浅的，不是浮浮浅浅的知道，就这地方只有清正乃至，这才能称之为深知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境界来，再都不疑惑了，哪会不是空寂的呀，它就是空寂的，再都不动摇了，这样才行。
就这个地方我就想问今天跟我聊天的几个师兄，你们那个境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东西还在吗？那个境界还在吗？还有你那个对那个言的一句半句的那个东西还在吗？这个东西哎，它不是空吗？非要一个光明吗？要一个那个清明出土吗？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吗？这个地方你可是得小心着点啊，要一步能到这儿，你看看省事不省事，省事呢，哎，到大家都省，本来就是空的。 还有你要除，比如说比较遇到境界了，你要除掉它，这就是一个累赘了。我都觉得是你遇到一个什么境界，你过不去这个境界，你要除却它，你要把它给搞空了，搞没了，那你就是没有失的本来，你知道吧？你正当其时的时候也是本来空，它就是空的呀。你不是用你除一除，用四禅八定功夫做一除一除，还是要金刚意，更金刚之智慧，能摧一切，那这个金刚之智才行了。还是你靠你，还是修心嘛。我们还是说，就虽心不可得，不可得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这个空寂，这个地方，一个是概念，一个是境界。啥时候你别怕，你啥时候一现前了，那个境界不可得，应该不理他。什么时候又想说，我用言语道一句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不应该的啥，也是不可得。逐渐逐渐能够契合就好了。
273问，现在胆量大了，以前怕遇事，现在不怕事，人生在世不可能没事儿。答不对，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就错了，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才对。
对对对，胆量大了，你知道吧？都没有那个量，没有那个量，你知道不道？心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他觉得他胆量大了，他就本来无形无相，无可责备，他就是没有顺逆，这是我们自心啊，他说自心啊，他说遇事儿。现在不怕事，人生在世不可能没事。这就是我们常话呀，这是我们常说的话。上师说不对，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就错了，有事儿你就透不过，有事儿就搁到那儿了，有事儿你就不想把这个事儿铲掉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之认识。我们应该欲心无事。你不知道吗？忙得脚不沾地儿，他都什么都没做，是不是了无挂碍嘛？遇事无心才对，遇事无心才对，就是我们说那个遇事无心，忙了脚不沾地儿都说没干过，没做过，这样才对才行啊！这就是正好契合我们自己的那个本心嘛。那咋办呢？我就说你这个事儿可大了，别，我还有一个事儿，就说你这个事儿可大了，说什么都得透过去。那你就坏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坏了，不管好事坏事，坏事你忧，好事你喜，那你有事的时候就会生出这个喜忧之情啊，生起那个喜忧之念啊，它就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我告诉你，无心的时候，这个事它就提不上来了，就没事了，就本来就是无事。比如说我身体大痛，就是身体病了，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越使劲越不对。我告诉你，奉劝一句，就应该不把它看成啥，你就不应该把它看成我有病或者无病，在有病无病之间选择都是错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遇此无心才对，不要用力，一着力，你那个心一着，因为你修行人呢，你一着那个心力比原来还大，你一起心。对于这个事儿上更是无补，就是我是随便举个例子，不管什么样的事儿，都是应该无心可心，这样才行啊。也就是说，上师说的这个最好了，遇事无心，遇心无子啊。
274问，坐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念、无咒、无身、无心的状态中，有时细念升起时，就用一觉字断掉，这样行吗？答：行。
那他发现有信念了嘛，对吧？他说有时信念升起，那就说他发现有信念了，发现这就是觉了，那发现他就没了，他就是说这就是觉知断掉。实际上发现的时候，那正是我们的本性之妙觉啊。所以上师说行，我们处于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子来解决。
我觉得这个人家是说了，人家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念无咒无声无心的状态， 所以说是这地方，他说是细微的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用一觉可不可以？如果大部分都是妄念，妄念在那纷飞呢，不念咒，说是用一个觉，那不行，持咒。他的这个状态不一样，他的这个说的大部分是无念、无咒、无声、无心的状态，有时候才会有这个微信的念头升起来。当然用一觉的就可以了呀。其实那时候提起咒语也就是觉嘛。但是我们如果大部分人不是这样，那就不能说是就坐上在那提着觉，应该提着咒语。
是的，这个是有前提的。
说的是细念嘛，这个地方说的是细念，细念应该是入金刚玉来自定才能够摧毁它，就是才能断得掉。哎，你不如楞严大定，你都看不到啊。这是因为它是细念，或者是微细念啊。
275问：坐下比前些日子稳定多了，能保得住，有时就没有了保的念头，但在恶环境下还有偶尔忘记保的时候。答：做功夫就是这样，有进有退，等真正纯熟了就不会忘失了。好，魏老师请。
我保得住，这可能是一个人吧，不知道他坐下比前些日子稳定多了，能保得住。保得住就是说他能够藏那什么不生能说，有时就没有了保的念头，那更是啊。但在恶环境下还有偶尔，就是太特殊的情况下，太激烈的环境下，恶环境下还有偶尔忘记保的时候。做功夫就这样，有进有退，本来是无进退无出入啊，类似的。那这个功夫不到家的时候，他还会生气，又进了又退了，就是，好像是你不遇这个恶环境的时候，或者不遇这个顺环境的时候，你还觉得你功夫挺行的，一遇到你好像觉得一遇到恶环境下，你又在什么那个失心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退步了，实际上不是嘛，本来是无进退无出入的。这个有进有退，它就是这回事儿。遇到的那个境界，或者没遇到，那这个时候，可能哪个恶环境我就没过去，我就忘记保了，这就是退了。我过去了，这就是说我功夫可以，也这是进了。实际上是做到纯熟的时候，就是上师说的，他不会忘失了。为啥？他本无进退，本无出入。他这个没有，就是这个恶环境、顺环境，就不管好环境和恶环境，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。它就是环境，只有如如不动的时候，寥寥相见的时候，它这个也没有进，也没有心，它只是寥寥的见，应而无住，它自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这个功夫不到家的时候，他就是偶尔，他说忘记保了。他就认为是有进有退了嘛，所以上师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：你这个做功就这样，有进有退，纯熟了就没这事了，就不会有这样的，忘记保啦什么什么，就不会这样子了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们那个师兄弟啊，我们师兄弟啊，做功夫的时候。一开始候刚刚上那个新中心的时候，那个力度应该是下了很大决心，发了很大愿力。你想一天抽出两小时，至少在这个两小时之外都开始做准备，两小时不止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你管它是好环境或恶环境，我可以都一概的，就是不理睬它。可是你做着做着你就不行了。又翻种子啦，又怎么样啦？你一初发那个大心的时候，这些环境它都不在话下。就像我发下那个大愿的时候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。我发下这个大愿的时候，一切这些就是我们的心坚定嘛，信心坚定。那个时候就是一切不可阻挡。这个心就是这个力量就有了，就是我们心力嘛，就是一旦就是我们修到后边，比如说摆坐以后又翻种子啊等等啊，又是坐下历练啊，还有你自己修着修着会有一段实代实境，就是说有时候 懈怠了，有时候又想想我不行，又加了一把劲儿，比如说又打七啊打九啊，我们四星底也是懈怠了怎么办，打七打九打四小时，是不是他是这样子。再有后边更懈怠，五六百多七八百多，说哎呀平淡的了不得，他还在那个寻求那个爆炸呀等等啊，什么心都在，那我老也不爆炸，这个法没有力量，就是什么哎我就修不上去，我也见不到心等等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心打折扣的，有进有退，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。但是奈何我们有这个大愿在先，成佛的大愿在先，要不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说祖师的方便，要打够两小时，不打够两小时就不算，就算你断坐了，这个很厉害啊，这个手段这个方便很厉害，要不就很多人都肯定都不成功。然后还有平常四小时六小时，哎呦还有十二小时十八小时，这么循序渐进的用功，或者是你不管他忽轻忽懒嘛，这样用功终归是有大缘有正见在，哎，如果是这样子，哎呀进进退退也好怎么样，他终归会有一天成那个什么样，妄想儿子陀螺，哎，就是如如不动的，就会这样的，就会这样的。虽然你这个过程中有我说的那些现象，但我说的不全，但是哎终归会，因为你有大愿，会践行，践行到最后终归是那个果地会圆满的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是必定的，你这个初世间因果也是这样的呀，有初世间之因必有初世间之果，这也是一样的啊，跟我们平常我们这个世间之事业也需要这样啊，也需要这样，也要发大心，也要恒久坚持才能成功一番事业，初世间法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的。人家说什么六年学手艺哦，可能就会成就一个手艺人，是吧，你这个心中心法才三四年也是五六年，他就是没有太那啥，主要是你有这个慧，你要发这个大愿，然后践行，最后达到目的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这肯定就能够在那个践行你的大愿之时，哎，就能够圆满你的成就佛果之愿啊，它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功夫早晚它会成熟，只要我们肯做，就怕你旁着喷走了歧路了，那个你就挺冤枉的，我就觉得那个冤枉，也很用功，我觉得那师兄弟啊也很用功，不能说不用功，稍有一点偏差你就走入歧途了，但是也不可怕，因为有祖师开示呀，有佛经啊，有我们那个正知见啊，也不可怕。转了个圈再回来吗？反正你转起来没完，那不是很好吧？我是说这个，我们也能像这个师兄弟啊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师兄弟说的这样。
魏老师，您喝点水。
啊
啊。刘老师这个就在恶环境下，就是他就跟着境界跑了，所以就偶尔忘记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挺正常的，是吧刘老师，你给聊两句呗。
那你忘记了怎么办，那就提醒呗，这就用功嘛，在恶环境下也提醒自己呗，就 觉察。
对呀、啊、然后再回来呗，发现走失了再回来呗，就跟坐上似的，发现跟着妄想跑了，然后回来就行了，慢慢做呗。这我觉得这也急不得。
这个急不得呀，这个那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你就发现了就警觉就可以了，没发现你不要说是因为没发现在懊恼，那个完全没必要，完全没必要。
对，
就是还是要多用功，多用功，它自然而然能够发现，这就是用功的过程，是这样的。
嗯，是的，好的。哦，杨师兄说那就灵龟摆尾扫呗，好的，我们都一块扫吧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问啊。276问，宝的阶段是去习气的过程，什么时候转入镇的阶段呢？答， 昔戴在颈上毫无走着，即顺逆无拘，纵横自在，真正做到了不用转，自然任运逍遥。好的，魏老师请。
这个戏待在镜上毫无走着，顺逆无拘，纵横自在，当然这是说八地是吧，到这个程度，真正做到了不用转，哪有转呢，没有转不转呢，它是如若不动的呀，自然是任运逍遥。什么是毫无走着，顺逆无拘，好像我觉得大家都顺可能就是以喜相见，就是相待了啊，就遇到什么好的什么什么顺心的事了，尤其自然而然的升起那个喜悦之心，还有这个逆也是一样，厌恶对吧，他挺烦的，越烦这个人越在我面前晃悠，今天见了明天又见了，这个事儿很讨厌，可是他老是有这个事儿，因为他过不去这个事儿，他接了老是这个事儿啊，当着他，实际上是他自心的分别。这个镜上毫无走着这个事儿，你要搞清楚呀，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心还有微重，我觉得这个说的多好呀，上师用的这个词，也不知道我理解了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对这个微重是这么想的，还有微细的会意，还有寂照境界的影子，你这样子都是没有成片，就是不到那个如如不动，就是你有微细的这个心还起微住，那你就是有走着嘛，有走着，那这最明显的我们就能知道对景生，好坏之别，粘着好坏之景，然后跟着转吧，就怕你遇这儿是本来是说遇一切事上应该毫无所住，应该是念念无助，可是我们不是啊，一遇好坏，一遇境上便起好坏之分别，接着就是取舍，这是我们的常态，所以即使你能够一念顿悟，也要在这儿勉励保人，勉励勤苦用功，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就断，发现了就断啊，就这样子才能上路啊，上什么路，就是才能那个什么呀，回归那个本来啊，这个地方毫无走着，就是你应该意境上不起心动念，你不能说佛他遇到什么对那个众生他都什么都不清楚，不起念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念念无助，是应而无助，一有助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们众生的常态，对景生心，就是我们初修，就是能够悟到明悟真心，然后练心的时候，就是保任的时候会对景生心，就有走着嘛，这个你别说的一悟便修，那个休息了，那个再也没有事儿干了，那是说我们在见上没有惑了，在那个见上对这个清净心体这个地方没有疑虑了，但是我们的余习还丝毫未动了，就是我们对景生心的那个习气嘛，一练的毫无走着，不走着的时候就是无助了，就是硬而无助了，念念无助，也没有顺逆，所以无拘纵横自在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但是说你看多快，这个一从习气过程一分钟都说完，但是要做的时候可不是一生一世的事，要靠我们自己谁都帮不上忙，都是这个地方是任何人什么加持力在这儿用不着，你自己动心了。
魏老师说的这个真是太对了，
知道这个理儿不算，
根本就用不上。
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理儿，读上师的话都知道这个理儿。你遇事行不行？不行。
我就说这个魏老师刚才说的那个，我特别赞成。就是我们这个保的阶段是除习气的这个过程，就是不要指望着某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人，他能够加持你，然后他能够让你怎么着能够把习气除得快啊，或者是怎么做保任啊，这都无稽之谈，魏老师刚才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事儿谁都帮不上忙啊，只有你靠你自己， 不要在心外再攀援，再那个去求去了。好的，我们进行下一问啊，我看也没有什么问题。277问，坐下宝的情况，偶尔有走着的时候，半月前我的孩子把脸烧伤了，这时也没有把定力失掉，还能好好的照顾他。我觉得越在逆境中越能增长智慧，越是对我不好的人就越是帮助我修行的人。答对，一切逆境均是助你上进的增上缘，但不可做逆顺想，对人也不可有好坏想，只是随顺而为，功夫未到究竟地，免不了有走着时，只要能随起随觉，不随之流浪忘返，亦无妨碍。时间久了，功夫增长，既无走着而打成一片也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师兄弟功夫做得很好的。嗯，你看他说他的孩子，因为一定是个女性吧，我想。他说他的孩子把脸都烧伤了，这应该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烧伤。但是他说他定力没有失掉，就是说没有乱嘛，心没有乱嘛，稳，就是稳稳的，都没有乱，没有出入之乱啊、嗯，还能好好照顾他，觉得越在逆境中越能增长智慧，越是对我不好的人，越是帮助我修行的人，对，一切逆境均是助你上进的增上缘，哎，那你心在道上，他当然了，这一切境界都是练你的，练你自心的。不仅自利而且利他，嗯，但不可做逆顺想，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啊、都不可以做逆顺之想，而且不可以起这个念，哎，这个事儿不错，再来一回，这个事儿不好不好不好，哎呀，可那什么，心里边逆反是吧，又不可以做这样的想，不可以起这样的念啊、起了，但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有害人之心呀、啊，有这个吧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取舍呀，啊，好怎么样，不好怎么样啊？我看应该欲死无心，对人也不可有好幻想，对，知是应物嘛，知是应缘，嗯，知是随顺而为，哎，好也是这样，不好也是这样，这就是限量啊。嗯，功夫未到究竟地，免不了有走着时。哎，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如如不动，毫无走着，顺逆无拘，什么，那个都是功夫做到那个如如不动的那时候。哎，就那还不到究竟的时候，对吧？免不了有走着的时候。哎，这个也是啊。哎，所以说，上师说，你就是说测证了真心，还要勤除习气，是吧？能够对景不生心了，还要上上生景，还要除嗔察火，是吧？还要最后还要除无明火，是不是？还要把这个法见除尽，这才行啊！啊，只要能随起随觉，哎，上师说的很清楚，刚有念起，便能，就是刚有念起便觉啊，就是说刚有念起的时候，你就能觉啊。那觉子归空，因为你这个已经湿透的本心了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啊，你知道这一切念呀、这些境啊，它都是本来清净的啊，本来都是不可得的啊，到这儿也就不随之流浪忘返。那像我们这样，哎呀，好事可能还要哎再来一回，对吧？好事哎，有诱惑力，你认为好的事儿，身心有接受，能达成欲望的这样的事儿，你还想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。哎呀，我可算见到了这个钱多的这个烦恼王的人，比我们反正比我生的那个烦恼大。哎，我遇不到，因为我也成不了那大的事儿，也没有那个做那么大的事儿，也没有那样的，没有遇那样的缘啊。所以，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啊。就是我看到他们，哎呀，那种，确实是像上师说的那个有钱人呐、他们生的那个烦恼啊更大，哎，也是不可逾越。他们那个， 但是那个痛苦，就是那个烦恼，那个自心，那个折磨的那个劲儿啊，那都是一样的啊。六道轮回它有这个，哎呀，个人安下心来，各自随缘啊。你看，不随则流浪忘返，哎，不要起那个心，是吧？也无妨碍，哎，就来一次我应一次，那就是有遇了这样的事，这样的事，我就应而不住啊，能够这样毫无妨碍。时间久了，功夫增长，肌无肘中人打成一片，这就是上师说的，说的比较细这个地方哈，要不起什么好坏之想啊。不起逆顺之想啊，他你看上师都跟你说的很清楚啊，哎，只是随顺而为，就是应而无助，哎，应而不起这些心啊，这个地方我想的是，这个静的好坏是自心有分别呀，如果自心没分别，它就是个静啊，心静本不相道啊，哎，你可以。像那个如如不动的这个长者尊者，如如不动的时候，他与这个我们常人说的静，他相知而不相道。哎呀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哎，但是他不会随着这个静转的。哎，如果说你这个心到了这个事儿上了，随着这个事儿了，已经进入这个事儿，已经被转了，哎，也就是坐进去了嘛。啊，应该是一事无心嘛，啊，一心无事，啊，我们不应该就是上次说了，你做事你不能坐进去，啥也不知道嘛，啊，就是应该是一字就是虚而空灵的，啊，应而无助的，应该这样的，啊，好，
嗯，好的，刘老师对这一问有补充的吗？
这个地方就说是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，一切境界其实都是你的这个增上缘，但是呢，不可做顺逆想，不可做顺逆想。就我们在这还是在这分别啊，这是逆境啊，不好的它就是逆，好的它就是顺。其实怎么做顺，怎么做逆啊，就是说顺说逆，就已经是妄想分别了，它就是仅而已，没有什么顺逆可言，哪有什么顺逆可言？就是这个地方没必要做顺逆想。就跟前面的那个在恶环境下好像恶报是忘记保证了，什么叫恶环境啊，什么叫好环境啊，哪有什么恶环境和好环境的这种差别啊，就这些完全没必要这么去区分。
好的，
他们不了解。我想说地藏菩萨那个地狱糟糕不糟糕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很糟糕很怕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对于地藏菩萨来说，他就是净土呀。这为啥呢？心不着相啊，那个相它本就是你自心的显现呀。这个地方必须要清楚啊，啊，你就说我们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七宝池八功德水什么什么，有各种善解，那你到那儿着相了，仍然是凡圣啊，就是有凡有圣啊，对不对？在释迦牟尼这个净土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的净土，可是我们说是五浊恶世啊，不都一样的镜像吗？为什么在释迦牟尼那说是净土，在我们这儿就成了五浊恶世了？就是我们自心分别嘛，境无好坏心有别，是我们自心的事儿，认为这个境好，起一念好，还有摄受想行识，还有去感受，还有什么思维印记下来，思想概念形成那个什么呀，摄受想行识，还形成什么经验，然后下一次再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好事，我通过一个什么手段我做成功了，我要总结经验，我下回还得这样。那你是如果说你毫无所住的去做，我觉得那就是没有用啊。如果说你是为了达到你这个欲界之躯，就是你这个身体啊之乐受，那你就是那不就是妄吗？是我们自身分别，是境无好坏心分别，心有别，是这个事儿。我们刚才说心境本不相道，它可以的，哎，所以 上师为啥？那个祖师都告诉你，情僧之格，念物也好，念这个寺也好，念你这个心心念念也好，你都是情嘛，啊，你情僧之格，你没有智慧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成障碍了。这个事儿你自己细细的去想啊，你这个地方，比如上师说在那个心经解语说，你那个理上通达了，还要四相上通达，哎。那个相四相，四就是实际上四就是我们的离体，离体就是能够显现我们的四相。这个地方你要搞清楚，五蕴它当体它就是空的呀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你认为你一分别它就不空了，它就成苦了，它就成了有顺有逆了，是这回事儿。哎，我们要是说我们学了多久了，学大手印学多久，还是说从一念心上顿悟嘛，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着手嘛，一开始就是说当下作佛，什么你可以念念寻修啊，你念念都在本位上啊，这才行啊，不是一念顿悟你就念念顿悟了，不是这样的呀，你还有余习啊，有余习就是我们又自生分别了，这个就很糟糕，你生分别了，生分别了，你认为在你那个分别的情况下，你认为你的是对的，实际上你已经丧失了本心了，哎，所以你又开始有烦恼啊，有逆顺啊，有好坏呀、啊，有什么，就想去掉那个不好的，去不掉，我告诉你去不掉，除非你认识本心，这样才能去掉，嗯。
感恩魏老师，感恩刘老师，两位老师辛苦了，两位老师晚安，师兄们也晚安，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。